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十五章。我们来看哈，首先我们来读一节到三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我们来一节节看哈。首先说然后啊，注意这有个然后哈，然后。税吏和罪人全都挨近他，要听他。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一章这个然后是接着上面十四章，你要知道啊，十四章的内容，这些税吏和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贴近耶稣。因为十四章二十五节说，有极多的人要与耶稣同行。接下来耶稣讲什么？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是吧？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们无论是什么人，若不撇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是不是？所以听完了这些话还没倒的人，他们愿意进入天国，他们愿意跟随耶稣做门徒，他们就会照着看了吧这一段的教训去做。啊，我们之前讲过这是什么意思哈，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说呢，这些税吏和罪人呢，他是愿意认罪，愿意悔改，愿意舍弃自己的一切，愿意恨恶自己啊，曾经呢做税吏做罪人的时候呢罪恶的生命状态，离弃罪恶，舍弃钱财跟随主，要不然他不会过来，他是挨近，不是远远的听，是挨近啊。我为什么说这些人是悔改的人呢？因为耶稣说了，当文士法利赛人在那酸的时候，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如说这里这些人是什么？是愿意悔改，正在悔改，已经悔改的人，啊，他们贴近耶稣呢，是想听得清楚，是想听听，如果要进入神的国，应该继续怎么做，啊。第二点，法利赛人和文士就低声抱怨说。这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这话从前说过，对不对？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与这些税吏和罪人，就是这些已经悔改已经认罪的这些罪人相比，这些发怨言的法利赛人，他们是什么？不接受耶稣教训，拒绝悔改的假冒伪善的恶人啊。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耶稣就呼召了一个税吏，就是那个马太福音的马太，那时候叫什么？叫利未啊，坐在税官上。他怎么样？他抛下所有的跟随着主，然后为耶稣摆设宴席，然后税吏和罪人都与他们一同坐席。那时候他们就酸，哎，怎么和罪人一起吃喝呢？是吧？耶稣说什么？无病的用不着医生啊，有病的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那是招罪人悔改，对不对？这里也是，不用悔改的九十九个义人，一个需要悔改的罪人啊。总体这些信息呢，前后呼应是相关的啊。第三节。然后他就对他们讲的比喻，接下来一共有三个比喻，但三个比喻意思是相近的，之间也是相关的啊。我们来看这个十五章第四节到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到呢？找到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就要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啊。首先看第一个哈，说你们中间哪一个有一百只羊，从他们当中失丧一只。注意哈，这里全是失丧，它是一个字哈，一个字。失丧一只，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在旷野为那失丧的钱去，直到找着吗？且找着了就欢喜的扛在他肩上，回到家就召集朋友和邻舍对他们说，你们欢喜吧，因为我找到那失丧的羊了。你发现这一段包括整个十五章反复的强调失丧，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这迷失的羊是失丧啊。你看这个十九章嘛，耶稣进耶利哥的时候拯救了一个税吏撒该，是吧？说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住宿，然后撒该表示悔改，是吧？赔钱嘛。然后耶稣说，救恩临到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所以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和 跟他们教训有关的人总是私下议论，也对这个事情不满。但这张墙就这个比喻，它有个特点，它反复强调失丧，拯救失丧的人，为失丧人得救，为失丧的人悔改而欢喜快乐。就是说失丧的人就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就是真正认罪悔改的人，然后假的不悔改的攻击真悔改的，假信的没有信心的，假冒伪善的攻击那是真有信心的真传道的。这就是今天教内普遍的事情啊。第七点，我告诉你们，在天上为一个罪人悔改欢喜也是这样，就要比为九十九个他们没必要悔改的艺人，就是那个比他们欢喜更大。然后你需要注意一点啊，我一定要说清楚一点，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是不是这里说的这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艺人呢？那绝对不是啊。我跟你说，接下来讲这三个比喻，你必须先听懂这个前提。也就是说，那些法利赛人既不属于神，什么出于他们的父魔鬼，也不是义人，也没有符合圣经的善行，在真理上也是糊涂蛋，完全不懂。你看安息日的事情反复就不懂，九十九只羊是属于主的，那失丧的一只救回来也属于主。这个比喻的前提啊，就是你是羊啊，你是这个上帝所呼召来的，你必须是什么真正属于主的。你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主的话临到你的时候，你虽然从前有罪，但是你愿意悔改，愿意继续贴近主，贴近教会，听道且真心跟随认罪悔改，你才符合这个一只迷失的羊，一个丢失的钱币，以及后边那个什么小儿子。要不然的话，你根本就不是这个条件嘛。羊听他的声音，羊也跟着他，羊认得他的声音，是不是？一讲道，接着就贴上来，这不就是羊吗？啊，讲到了，光在那晃悠晃悠啊，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在罪恶和真理之间来回徘徊，那不是的，啊。接下来看十五章的八到十节，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邻舍朋友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是不是又一个比喻也相似，然后结论也非常相似，对不对？你看第八节，或是哪个女人有十个银币，若失丧一个，不点亮灯打扫房子，而且勤奋的寻找，直到找到他，然后找到就召集邻舍和邻居说，你们与我一同欢喜吗？因为我找到这个失丧的银币，我失丧的银币，银币是他的啊。照样我告诉你们，因着一个悔改的罪人欢喜就发生在神的使者面前。失丧的钱币就是悔改的人，就是被耶稣接纳的税吏和罪人，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真的悔改。因为耶稣知道内心，耶稣不会随便说就比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艺人。耶稣为什么说这是耶稣说的他们愿意悔改，不悔改他贴近干什么？那文士法利赛人贴近是来听听，哎，有什么信心，我看下一步怎么 拆毁他的讲道，对不对？但是这些税吏和罪人从前罪恶滔天，现在想回转啊。然后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看这个十五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你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 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那些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去田里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人给他。你看这里，沈一姐说，他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说他们当中比较年轻的对父亲说，父亲给我属于我的那一份产业，他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在不得几日之后，他收取了一切，叫年轻的儿子就出门到远方遥远的地方，在那里浪费他的产业，且放纵的活着。啊，后边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一切的产业，这话没错，啊，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从前就是这样，我们或多或少是这样，只不过有人犯的最多，有人犯罪，但是我们从前就是这样，非常的糜烂啊！尤其是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很多时候又淫又邪又贪又坏，坏的接触啊，对不对？我们从小就这样长起来的，这就是我啊。然而他耗尽一切之后，哦对，咱先往上看上边。首先呢，你要注意这个比喻当中它不同寻常的地方。往下，就是说这个父亲呢，这个产业，以色列人的产业是不能卖的。他把这些打包拿走，他肯定要卖掉，几天卖那肯定就贱卖，对吧？糟蹋父亲的产业，而且贱卖，啊，这父亲还没死，他就要分产业。父亲没有照着律法把他弄到城门口，把他揍死。父亲实际上给他出路，让他到外头去碰你，到外头去经历这些事情，啊，尝受一下自己犯罪的这些事情。他这个父亲呢，就像我们天父一样，是慈爱的父亲，对不对？这个呢，是这个比喻非同寻常的地方。你要注意，耶稣的比喻当中有一些呢，是世上能够经常发生的；有一些好像在世上好像不是正常发生的事情啊。你往下看，说然而呢，他耗尽一切之后，大饥荒发生的那个地方，他就开始缺乏了啊。这时候就开始管教了啊。于是贴近那地方一个居民，他就打发他到田里去喂猪，且他好想从猪吃的豆荚得饱足，但是没有人给他。你看到没有？他当时在那里的时候放荡生活，浪费钱财，现在广交领导了，他没有饭吃，然后这个人知道他是犹太人，还想羞辱他，对不对？他就是被放在这个羞辱当中。我们从前犯罪的时候，上帝也让外邦人羞辱我们，陷到缺乏，陷到困乏当中，不得释放，其实是预备我们有一天的回来。因为如果不经过这种足足的管教和羞辱，凭我们自己是不想悔改的啊。来，我们看一下15:17-24，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且口粮有余，我到他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说，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很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快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有得。”他们就快乐起来。我来看，说然后他就进入他自己，就是反省的意思，说我父亲的故宫何等多，粮食有余，我现在这里因饥饿而怎么样失丧。就这个词，这一章反复提到一个词，失丧，失丧，失丧，失丧，失丧，是吧？失丧。他说：“我何必在这里饿死吗？”你看这个以西结书上18章也说：“你何必灭亡呢？”是吧？以西结书18:3往后，神让以色列悔改，说悔改就不用灭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新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灭亡呢？是不是？对吧？上帝说我不喜欢恶人死亡。还有以西结33，以色列回转吧，转回吧，你们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上帝不喜欢恶人死亡，就像上帝不喜欢他这个，就像这个父亲不喜欢他的儿子小儿子死亡一样。18节，我起来，去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且在你面前啊，就是也得罪你。然后他就起来，这个起来也这个也有活过来的意思，因为这个词本身就是复活的意思啊。来到他自己父亲那里啊，你看 不会，从今以后不会称为你的儿子，请待我如同一个故宫吧。然后他起来到他父亲那里，他还很远的时候，他父亲看着他就产生怜悯，就跑过去搂着他的脖子且亲吻他，这表示接纳。第三天后让亲水问安，对吧？儿子对他说，父亲，我对着天犯罪，且在你面前我不再被称为你的儿子，请使我如同一个故宫吧。这个我们看的和合本没有这个请如同我们如同一个故宫，但是有的原文是有这句的，我们今天就当着他有，因为这表示这前后他说的话是一致的，对吧？也表示一个人悔改，他怎么想他自己怎么想，他就到教会他也是怎么做的啊，是这样，对不对？他前后是一致的啊。二十二节，父亲却对他的仆人们说，你们快拿出上好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且给予戒指戴在他手上，又给予鞋在他脚上。第一什么？一袍，是吧？神儿子的名分，然后借着什么权柄，作为产业继承者，将来可在新天新地承受产业，就这个比喻表达的含义。然后怎么样？那个预备平安的福音的鞋穿在脚上，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都是使徒保罗写的书信，对不对？就一个罪人回转到教会里边，对他的接纳嘛，啊。且你们要将那肥牛犊牵来，你们要宰杀，且我们欢喜，吃且欢喜。肥牛犊，这个重大宴席上，比方说这个长子结婚的时候会有，啊，会有这个事。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人，而从死里复活，失丧且被找到，还是失丧，他们就开始因此欢乐。注意这个失丧啊，这个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十五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做了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问什么事。仆人说，你弟兄来了，你父亲因他得他无病无灾的回来了，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比喻的最后一部分啊，说然而大儿子在田里啊，当他回来的靠近家里的时候，听见乐器声和舞蹈，就招了一个仆人问什么回事。仆人对他说，那对他说，你弟兄来了，你弟兄来了，你父亲宰了那肥牛犊，因为他们得了健全的他，就是他小儿子啊。我问一下仆人说的是不是事实啊？是啊，就是他来了嘛，因他无病那个健全原文是完全的意思啊，然后就夸了起来。仆人没有挑事啊，仆人说的是事实，要明白哈。然后他生气不愿进去，他父亲就来劝他。他对他父亲说，看哪，我服侍你如此多的年日，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从没有给我小山羊使我和我的朋友以此换取快乐。你看小山羊对比什么肥牛犊啊，但你这个儿子，那个和妓女一起吞掉你产业来的时候，你为他宰杀了那肥牛犊。他说有没有错？他是不是出去嫖娼干这件事？他确实是干这件事情啊，确实是浪费了，要按照分的话得至少三分之一的产业被浪费啊。这个大儿子生气的原因呢，是因为父亲为小儿子摆上了盛大的宴席，宰了肥牛犊，然后呢还有他尚未知道的这个戒指戴在手上啊，这个知道就更气了啊。三一点，然后他对他说，孩子，你总是和我在一起，且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注意哈，父亲没有否认大儿子的忠心和他的义，父亲清楚的知道在小儿子离开的日子，大儿子一直在殷勤的为这个家尽忠做工，而且他说大儿子是他产业的真正继承者。当没有说一个儿子，一般你见过富二代都是不怎么干活的，但这个儿子一直在田里干活，用圣经的话，在神的家尽忠的，对不对？你注意哈，并且大儿子呢，从来没有自己的忠义和义以及好行为被父亲奖赏过，反而倒是这个没有什么好行为的小儿子得到了接纳，并且被得到了尊重。而且你注意，这场宴席举办之后， 父亲并没有第一时间邀请大儿子来赴宴席，大家都在欢喜快乐嘛。他是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听见他才过来的，你要明白哈。他不是被邀请过来的，主要是声音太大他听见了。他被留在田里一直做工，在劳苦，他听见声音来看说，但是你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这个兄弟是死人且从死里复活，失丧且被找到。你注意哈，这个比喻呢是承接上面两个比喻，反复强调失丧，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死而复活，失而复得，不就是那个？你看这个前边，还有罗马书第八章嘛，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他使你们活过来，是吧？他是还有以弗所书二章五节，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同活过来；还有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现在过犯叫你们从基督活过来，反复强调这些，这是传福音的关键点啊！从前死在罪中，现在在基督里面重生活过来。然后我再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之前强调的，很多人呢拿这个大儿子比谁呀？文士法利赛人。其实你注意哈，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伪善，他绝对配不上前面说的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他也不是这个在神家中一直劳苦从来没有违背父亲命令的这个大儿子，因为耶稣说了，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身上，自己从来一个指头不动，对不对？如果你要是理解这一段这三个比喻，把这个法利赛人理解成大儿子的话，那你没法真正看懂这个比喻啊。你看，这就是真正的法利赛人嘛，罗马福音十一章这假冒伪善这些东西，哪有一样跟大儿子一样，对吧？文士法利赛人连这税吏和妓女都不如嘛，税吏和妓女是明明的卖淫，明明的勒索，他是装假卖勒索，装假嘛。这个比喻实际上在引出另外的事情，你要知道啊。这个比喻随着耶稣的一句话戛然而止。你看这里，父亲讲了这么多的劝，就是说，只是你这个弟兄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有没有说最后怎么样？没有。因为这个比喻是没法写下去的，在世界上是没法发生的啊。父亲告诉大儿子，他知道他一直与父亲同在，且从来没有违背过命令，但是为了接纳拯救这个小儿子，为了使他恢复名分，父亲要牺牲大儿子的利益。你要注意哈，当小儿子在宴席中被恢复名分的时候，大儿子在田里劳苦，父亲把原本属于大儿子的东西都给了小儿子，上等的袍子代表权柄，戒指是继承人，并且给他穿上鞋子。也要说在这个故事当中，为了使小儿子能够真正回家，真正恢复儿子的名分，父亲牺牲了大儿子的地位、利益、身份，并且劝大儿子，为了你弟兄能够完整的、完全的被救回来，请你做出牺牲。这是邀请，不是强化，请你心甘情愿的牺牲。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做的救恩。天父上帝呢，为了拯救我们这些有罪的、失丧的、曾经活在罪中的人，他牺牲他的长子。当我们这些罪人回转的时候，天上的使者为我们欢喜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要想想背后的真相是什么。背后的真相就是这个比喻没写出来的真相。背后的真相就是那忠心没有犯罪的、从来没有违背过天父命令的长子，他被钉死在十字架。这是这个比喻背后真正的真相。我们今天能罪得赦免，能够进入教会，能够将来进入永生，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是需要有人付代价。这就是从创世以来为什么在不停的献祭，告诉你哦，我犯罪了，咔一刀羊死了，咔一刀那个鸟死了，他做什么了？他要死，凭什么呢？只是因为我们要失而复得，所以他就要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一下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对不对？这杯是什么？这杯不是要为我们罪定十字架吗？耶稣在肉身的时候，我告诉你说这样的话过分吗？不过分啊，啊，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这个故事的结尾， 那个没有写出的结尾是上帝的长子顺服了天父的旨意，为那有罪的儿子牺牲了自己，神的长子为神的众子牺牲了自己，对吧？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声音？以利以利，拉巴撒巴撒巴哥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绝望的呼喊，他被上帝抛弃。就像这个大儿子，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大家在宴席没有请他，他在宴席之外。所以说你看，最终在这个故事天上的版本当中，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成了。百夫长说，这真是个义人。当神的众子被接纳回家的时候，神的长子牺牲了自己。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存心，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这个比喻的真相。这个比喻当中，他总是在做着一些对比。九十九只没有迷失的羊，对比一只迷失的羊；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对比一个需要悔改的罪人；一个完美的大儿子，对比一个有罪的小儿子。其实是价值的比，99比1，哪个更价值？99。10比1，哪个更价值？是大儿子和小儿子谁更有价值？大儿子，用有价值的代替没价值的，用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所以说，你看到在这场天国的宴席当中，一只肥牛犊被宰杀献祭，然后众人分享他的肉。在这个宴席欢喜举行的时候，神的长子在外面受苦。所以说，今日你要注意一些言论，以及对这个比喻错误的理解背后的假冒为善。你弟兄来了，你父亲因他无病无灾的回来把牛宰了，你要注意这个仆人说的是不是事实。仆人说的是不是事实？是事实。我问一下，按照律法，按照上帝的公义，大儿子有没有资格生气？有没有资格生气？有资格。他有没有资格拒绝？有拒绝。他拒绝合律法，合律法。耶稣有没有资格不救我们？天父有没有资格不牺牲他的大儿子？天父让他的儿子为罪人死。如果你认为这是应该的，那么你就不配得救。因为一个得救人会说，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请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一个人知道自己干过多龌龊的事情，知道自己犯过多大的罪，他就知道他不配得救啊。因为付代价的不是你，牺牲的不是你，你只是什么都没做。父亲是劝大儿子这样做，他不是强迫大儿子。天父 拆长子这样的，长子是自己顺服的啊。那些抱怨抱怨耶稣接纳罪人，同他们吃饭的文士法利赛人，请问耶稣接纳罪人，你这文士法利赛人，你们付出什么代价？你们凭什么抱怨？你们为罪人定十字架了吗？没有吧，对不对？还是说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是义人，接纳这些罪人是需要他们做出牺牲啊？他们假冒为善，从来没悔改过，也没脱离过罪恶，对吧？耶稣为了这些埃及他讲道要听他讲道的税吏死了和罪人死了，但他们是悔改的罪人。你既不能悔改，也你自己也不悔改，你也不愿接纳悔改的人，你抵挡弃绝啊那些接纳罪人悔改的耶稣。所以说这些文人法利赛人，他从来就不是神的儿子。怨恒说什么？他们出于他们的父魔鬼，他们的父的思维，他们偏要行，他们父是起初是说谎杀人的，起初就是这样，对吧？你们自己不进神的国，你也不让别人进去。他自己不悔改，他也不让这些税吏悔改。他们夺了天国的钥匙，也不让他们进去。 法利赛人在当时的普遍教导是税吏和税吏永远不能得救，可是税吏能得救的，认罪悔改的税吏能得，你不认罪悔改你得不了救，你认罪悔改的，你脱离罪恶之后，你舍弃了跟随主，你是能得救的。关于这个比喻有很多争议啊，我从前在那个三次教会讲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就翻脸了，她说这个大儿子太坏了，他今天跟弟弟抢财产。我后来发现他是个伏地魔，他老让他女儿去扶他儿子，他儿子啥也不干。啊，我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呢？终归就是他道德捆绑，喜欢就光别人付代价。其实非常奇妙。今天呢，是我从学道就踏入全职传道来，基本上是已经超过十年了。是差不多。这边讲到呢，是在十年前讲过的，内容基本上差不多，讲的大体的内容差不多，方向差不多。在那时候呢，我还没有去参加一些叫我去一些培训的时候，上帝就让我知道，就让我去看这段圣经。那时候也正是借着讲这一段，兼顾了我作为全职传道的决心。也恰恰从这篇讲道开始，我的妻子和我的全家决定愿意支持我去一生做全职传道。经过这十年的传道，有很多的时候跌倒，有很多时候也有犯罪的时候，也有跌倒的时候，也有被人绊，也有就是说软弱的时候。但是十年之后了，当犯罪的人被赶出去的时候，当我们重新起来的时候，这篇讲的又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我相信是上帝让我们放下过去的一切，重新开始。唯独应该记在心中的是上帝曾经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明白这三个比喻的意思。我们在世就是劝人悔改，传人给福音，然后让人认真悔改，舍弃一切跟随主，这是神让我们活着的原因。我们活在世上，不是追求名利、地位、名望、钱财，我们在世上是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每一个被带进这里的人，都是失丧的人。你要想一想，你是如何被拯救过来的。你要想想过去的你怎么样，现在你是什么人？你要永远记着，你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你蒙恩的背后是有人为你死了，你蒙恩的背后是有人为你付上了你永远没有办法付上的代价，就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